白宫表示，川普总统几个月来都在考虑是否要解除前联邦调查局局长科米的职务。
北极理事会部长会议在美国阿拉斯加召开，将重点讨论气候变化问题。
美国国会参议员致信川普总统，敦促他在南中国海问题上对中国采取更为强硬的路线。
中国时间5月12号星期五，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林森，
我是平章，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各位观众问好。
我们来看新闻头条。美国总统川普星期四签署行政命令，成立一个跨党派的调查选民作弊和压制选民的委员会。川普曾在表示有好几百万人在去年的大选中非法投票，那致使他未能赢得全国的多数选票。
白宫副发言人桑德斯说，川普总统任命副总统彭斯领导这个委员会。白宫官员说，委员会将调查全美各地去年大选期间的各种问题。民主党人和民权组织对此提出批评。川普在去年大选中击败了希拉里·克林顿，不过克林顿赢得的选票比川普多出了将近300万张。
白宫表示，美国总统川普几个月以来都在考虑是否要解除前联邦调查局局长科米的职务，但是助理们说，科米近日就川普竞选团队与俄罗斯关系的刑事调查发表的公开言论，以及对自己对川普胜选所发挥的关键作用表示遗憾，让川普愈发愤怒。根据美国的新闻报道，科米上星期在国会作证时介绍了联邦调查局对俄罗斯去年干预美国总统选举所进行的调查，对川普总统有关前总统奥巴马对他进行窃听的指称拒绝提供支持，并对他本人行为影响到去年的选举结果表示非常的恶心。而且联邦调查局似乎对政府向记者泄密没有兴趣进行调查，这些都让川普感到愤怒。白宫的一位官员对美国政治新闻网政治表示，川普对他感到厌倦。但是在星期三，白宫副发言人桑德斯说，川普是在阅读了司法部副部长的信件之后才决定解除科米的职务的。司法部的副部长罗森斯坦按照川普的要求提供了一份解除科米职务的理由陈述，这封信介绍了科米对克林顿2009年到2013年担任国务卿期间使用私人电邮服务器一事的调查对去年大选产生的关键影响。美国联邦调查局代理局长今天出席了参议院的听证会，这是科米突然被白宫解雇之后，联邦调查局首次就有关的消息的现身的说法。接下来我们来连线美国之音记者李一华，带我们掌握有关的详细情况。一华。
好的，林森你好。参议院情报委员会今天就美国所面临的全球挑战召开了听证会。那么美国的六个主要的情报单位的负责人今天都出席了这场听证会，其中包括美国国家情报局长、美国国家安全局长、中央情报局长以及联邦调查局局长。那么我们也知道，这个科米局长呢，在2天前是毫无预警的被白宫给解雇了，因此今天代替科米出席听证会的则是联邦调查局的代理局长麦凯布。那么今天呢，这个麦凯布在现身在这个参议院的听证会，也是联邦调查局在这个科米被解雇之后首次的公开的有一个正式的这个表述和议员的这个问答。那么今天听证会呢，虽然主题是讨论这个美国所面临的全球挑战，那么在这个听证会一开始呢，情报委员会主席博尔参议员呢，也在这个一开始就提醒这个在场的议员说，今天的这个聚焦不应该只聚焦在这个俄罗斯有关的调查，而是在美国所面临的全球挑战。不过很明显的，今天的听证会所有的焦点还是集中在有关科米在2天前突然被解雇的消息，以及俄罗斯有关的调查。那么在场的这个民主党情报委员会首席民主党人，同时也是维吉尼亚州的参议员沃纳参议员呢，他在听证会上一开始甚至以令人震惊来 描述科米的这个突然被解雇的消息，那么他同时也呼吁在场的六位的这个情报单位的负责人要正视俄罗斯正在全球干预所有这个许多民主国家的这个政治的这个问题。那么另一方面呢，这个佛罗里达州共和党籍的卢比奥参议员呢，在听证会上也向这个麦凯布参议员询问了有关于科米局长被解雇之后对于联邦调查局的工作所带来的影响。接下来我们先来看一段今天稍早的听证会片段。
科米局长的解雇是否阻碍终止了联邦调查局正在进行中的计划和工作，或产生了任何的负面影响？
如您所知，无论情况发生什么变化，或是有什么样的决定，联邦调查局的工作仍将继续，没有什么事会阻挠我们每天的调查工作。简而言之，没有任何事能够妨碍联邦调查局的所有人做正确的事情，保护美国人民，遵守宪法中的职责。
昨天，白宫发言人说，俄罗斯有关调查只是 FBI 工作的一小部分。这是个正确的说法吗？
我认为这是极度重要的调查。
你不会将你所进行的工作以小事来描述？
我不会。
面对议员的提问呢，麦凯布呢，这个在场的六位这个情报单位的负责人呢，都对于俄罗斯干预美国2016年总统选举的这样的说法呢，都表示了认同，其中也包括了这个麦凯布在内。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值得一提的是，其实在今天两个半小时的听证会的尾声的时候呢，这个情报委员会的主席以及首席民主党人士率先的提早离席，因为他们要去参加一场临时安排的紧急会议。那么据称呢，这场会议就是和这个司法部的副部长罗森斯坦进行会面，不过呢，这个具体的细节我们目前还不清楚。那么有关的详情，我们会持续为观众朋友们来掌握。那么另一方面呢，最后这个在这个听证会早上的听证会结束之后呢，在下午1:30的时候，这六位情报单位的负责人呢，同时还和情报委员会的所有的议员进行了一场闭门的会议。那么有关的细节，我们也会再持续为观众朋友来掌握。林森，
一华，那么对于这个联邦调查局前局长科米的突然被解雇呢，在今天的听证会上，代理局长麦凯布有没有任何的表述？
是有关科米局长在2天前突然被解雇的消息呢，在今天的这个听证会上已经是一个非常大的这个消息，也是一个话题。那么在今天听证会上呢，这个麦凯布他是对于有关的消息，他是回答是说，这个白宫方面是有任何所有的权利解雇联邦调查局长这个职务的这个权利，因此他不做任何的评论，他也不做任何的表述。那么另一方面呢，他也提到说，对于科米和总统川普之间是不是有过任何的联系，或是曾经有过任何的这个沟通。那么对此呢，科米是一概的表示非常的低调，并不做正面的回答，他只说他不会提供任何的细节，他也不会做出任何的评论。那么他只表示说他和科米呢是共事多年，他对于科米相当的尊重，并且他也强调科米局长呢在联邦调查局内获得了非常广泛的支持。我们继续来听听麦卡布怎么说。
I worked very, very closely with Director Comey.From the moment he started at the FBI, I was his executive assistant director of national security.
我和科米局长有紧密的工作关系。从他进入联邦调查局开始，我担任他的国家安全执行副主任，后来负责华盛顿的办公室。还有，当然，在过去一年，我是 FBI 的副局长。我可以告诉你，我对科米局长有最崇高的敬重。我十分尊重他的能力和操守，能与他共事是我职业生涯中至高的荣幸。我也可以说，科米局长在联邦调查局获得了广大的支持，直到今日也是如此。我们是一个庞大的机构，在全美国、全球有36,500名员工。我们对很多事情都有不同的看法，但我有信心告诉你，联邦调查局的大部分、绝大多数的员工对科米局长都有很深而且正面的感情。
That the vast majority of FBI employees enjoyed a deep and positive connection to Director Comey.
面对议员的提问呢，这个麦凯布在听证会上也谈到说，他不会为白宫方面提供任何有关俄罗斯的调查的细节，或是这个调查的这个任何的内部的情况。那么他也提到说，这个星期呢，他的确有和总统川普进行过会面，不过具体的时间点还有会谈的内容，他在听证会上不愿意提供。那么我们也知道呢，在这个下个星期二的时候呢，参议院情报委员会已经邀请了科米到听证会来出席作证，有关的情况我们也会持续为观众朋友来掌握。林森。
好的，谢谢易华，这是美国之音记者李易华在国会山的连线报道。
川普总统签署了网络安全行政命令，当中包括要对抗外国的黑客攻击。美国面临严峻的网络安全以及国家安全威胁，不过同时美国的创新能力也很强大，除了联邦政府，还有很多的私人企业也在积极地应对这些威胁。美国之音的记者黄耀毅最近就采访了几个这样的初创公司，我们今天请他到演播室来谈谈他所了解到的情况。耀毅你好。
平常你好。
我还记得在4月26号的节目当中，当时你就说川普总统是即将签署这样的一个关于网络安全威胁的这样的一个行政令啊。那么今天这个行政令是获得了正式的签署，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情况好吗？
是在那个时候4月26号的时候，其实那时候就是大家在揣测川普总统要趁着他在百日这个执政百日之前呢，把这个行政命令给签署了。不过看来是多花了一点时间来把这行政命令做得更完善哦。那么当时呢，是在4月24号的时候，由这个美国总统的特别助理即白宫网络安全协调员，叫做罗伯特·乔伊斯，他当时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也播放了他的这个视频，他宣布了这个命令即将要签署。那么他也说了，这个行政命令呢，会关注在三个主要的方面：第一个是确保联邦政府的安全，第二个是要保障美国的关键基础设施，第三个呢是要寻求国际上面的合作。那么在今天呢，川普总统在下午差不多1点的时候呢，就正式的签署了这一份的网络安全行政命令。那么接下来呢，这个白宫的国家安全顾问汤姆·伯瑟特他就参加了白宫的记者会，并且来说明这个行政命令当中的一些的细节跟角色。那同样说的呢，也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那3点。那么在这个行政命令里面，关于联邦政府的部分呢，这个伯瑟特他说当年奥巴马政府曾经有一个这个避险的一个措施，一个安全网来规范这个私人企业必须要来执行这个风险管理的计划呢，能够减少网络威胁带来的风险跟威胁。但是呢，现在川普政府希望说这样的安全网，这样的一个这么良善的计划，私人企业既然在实施了，也要放在这个联邦政府里面来实施相同的计划，来保障联邦政府的网络安全。而且呢，自从这个中国的黑客入侵了联邦政府的人事管理局之后呢，也曝光了美国联邦政府的这个设备是非常老旧的。因此呢，这份行政命令要求联邦政府的单位要来更换这些老旧的系统，并且呢，这将由川普总统的女婿库什纳所主管的白宫创新办公室来负责。那么在今天汤姆这个伯瑟特呢，他也特别讲了，这份行政命令里面也包括了要怎么样来应对甚至吓阻外国的黑客。我们来看他怎么说。
这份行政命令同时也说到阻吓政策，而这早就该实施了。俄罗斯并不是我们在互联网上的唯一敌人，俄罗斯也不是互联网上唯一进行恶劣行为的人。俄罗斯、中国、伊朗、其他国家都想这样利用网络能力跟网络工具来攻击我们的人民、我们的政府以及我们的资料。我们再也无法做事，我们必须制定网络规则，规范哪些是可以被容忍的。接着，我们也将阻吓那些不想遵守规则的人。
是，那像他所说的呢，包括这个吓阻的方面，还加强这个国际的合作的部分。那我们知道，其实在奥巴马政府的这个时代呢，也曾经制定过网络安全相关方面的政策，他也发布过、签署过行政命令，并且也在联合国或是北约，或是与其他的国家领导人，例如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签署一些双边的这个网络协定啊。不过这一次呢，这个白宫的国家安全顾问伯瑟特，他特别强调说，这份川普的行政命令把以前奥巴马做的事情还要推进更进一步。第一个呢，是还要更关注于联邦政府的网络安全，接下来还要对这个有敌意的国家要进行更强力的吓阻。平章，
亚佑，我们知道你最近是采访了几家有关网络安全的初创公司啊，详细的报道也会陆续的在美国观察当中播出。不过今天既然来到演播室，先给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这几家公司的特别之处好吗？
当然，我们知道一般我们听到所谓的科技公司或者网络安全公司呢，我们想到都是一些硅谷的高科技公司。不过这些公司硅谷的公司大部分里面的人才都是来自于什么电脑相关科系出身啊，或者是一些科技大学出来的。不过其实在华盛顿地区有很多的科技公司、网络安全公司，他们也有很丰沛的人力资源，因为我们这里有很多学有专精的联邦政府人才，甚至还有很多是从情报界退伍的人才。那像我访问的一个初创公司的执行官呢，他其实就在这个情报部门工作很多年，然后把他学到的东西带到他的公司里面来。我们来看一下这段访问的片段。
我在国家安全局工作超过十年，也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应用物理实验室工作过，同时担任数学家以及电脑科学家。我因此开发了这个技术，至少是这个技术的根源，运用在情报部门当中，然后借着这个技术创立了这间公司。
然后除了这个之外呢，刚才我们也讲这个川普总统签的行政命令里面有关注到美国的基础安全措施的重要性。那么像我们在画面上看到呢，其实像有的公司也是来关注这方面的，这次我也采访了他们。那么这个我采访了这个公司，他们的服务就是要提供这个维护基础措施，包括水厂、电厂等等的。因为我们知道这些非常重非常严重，也是如果它一旦被攻击的话，是非常严重的后果的。像美国的冬天非常的寒冷，如果在零下的情况之下，没有水、没有电、没有暖气的话，是会死人的。因此，这些基础设施必须要进行非常严密的保护。那么呢，所以我也采访了这个公司。那么我们会做着很多不同的这个很有趣的报道。那么这些访问呢，也会接下来在美国观察里面陆续的播出。
我们也很期待。好的，谢谢耀毅今天做客演播室带给我们的介绍。
谢谢。
两位被关押近两年的中国维权律师李和平以及谢阳这个星期获得了释放，这个消息受到了国际媒体的关注。媒体观察记者海涛昨天介绍了谢阳律师的妻子和孩子从泰国前往美国的惊险的过程。星期四晚上的时事大家谈节目中，主持人郑玉文采访了中国民主运动海外联席会主席魏京生，他对于这些维权律师家人依法维权的行动表示肯定。我们来看采访的片段。
星期呢，很多关注中国人权议题的人士都在谈论的就是李和平律师还有谢阳律师获得了释放，当然并没有完全得到自由，他们仍然受到当局严密的监控。先跟我们谈谈您对这二位维权律师的获释有什么样的看法？
首先，这是一个比较积极的现象吧，就是说中共，在内忧外患这个形势下，他不得不向社会做一些让步，这是一个积极的表现。但是呢，就像你们那个问题里问的似的，他们完全没有自信，这是一个完全不自信的表现，就是说。把人放了，然后还把人扣着软禁起来，不让人家和外界接触，这是完全非常不自信的一种表现。
我们看到中国另外一位维权律师高志胜律师，他至今仍然是受到中共当局的严密的监控。那么他在听到了李和平律师获释以后，他写了这样的一篇文章，叫《709永不结束》。那或许我们可以来看看，在我们的屏幕上，我们的导播可以放上高志胜律师在这一篇所谓《709永不结束》的文章里面，他是怎么样的来评论？他说：“和平先生是709精神和深远价值的脸谱。”历史将会记下对反人类罪犯们罪恶的追惩，灭了灵性的罪犯们的罪恶尚在肆虐中。709永不结束，709是一个开始。我就想请教魏京生先生，其实也有很多人提到，这个当局为何在两年之后释放这些维权律师？也可能是因为社会的压力，但最大的可能原因是因为19大即将的召开。您认为这当中的这个关联性有多大？中国当局是不是有意在现在立刻要把709案收尾了呢？
你看这几年以来的习近平人执政的趋势啊，就是对这个异议人士的打压越来越严重，对言论的管制越来越紧。以前不属于异议人士范围的，你像一些媒体啊，说话稍微就是他们觉得过分了一点，那也被整肃了，就是言论的空间越来越小。那么在这个形势下，他为什么现在做这个让步呢？大家怀疑的是对的，就是他要开19大了，他需要有一个稳定的环境，怕到19大上万一这个时候再闹出什么事儿来呢，对不对？影响他们的战略部署，所以在这个时候他们做一些小的让步，一点一点往后退一点，还是19大的原因是很重要的。
那么这一次709案呢，实际上两年多来我们也看到了，包括家属，包括很多人权团体在积极的奔走，特别是709案的家属们，很多人对这些家属的这个表现可以说刮目相看，甚至觉得这几位非常勇敢的妻子或许将来会成为中国一场公民运动的一个表率或典范。您的看法，您对于这次709案在这两年多中这些709家属他们所采取的这些行动，您有什么样的评价呢？
我觉得他们确实很勇敢，真是一代比一代强啊。你从70年代末以来，这个家属们有些不敢说话， 确实不敢说话，因为当局说你要说话，我在里头收拾你们家里人，对不对？那大家没办法。但是呢，到了90年代，其实就有很多家属已经站出来了，很强的那个呼吁，包括照顾他们的家里人，包括到监狱里去，弄得警察有时候都头疼。现在我觉得现在这些家属呢，拿起法律的武器，公开的和共产党对着干，为自己的亲人呼吁，这又是一上了一个新台阶，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现象，说明人们对共产党的面貌认识得越来越清楚了。
关于中国维权律师的处境，包括谢阳律师等三名律师的妻子，下个星期三将上时事大家谈节目，分享他们营救家人的经历和挑战，欢迎届时收看。
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重申对土耳其的安保承诺。土耳其对美国近期决定为叙利亚库尔德族战斗人员提供武器表示反对。川普继续为修建边界墙筹措资金，国土安全部已经划定了优先地区，包括德克萨斯州的里奥格兰德河谷。
星期四在美国阿拉斯加州召开的北极理事会部长会议将重点讨论气候变化问题。
美国之音电视、广播、网络全方位报道，再添加即时掌中新闻，手机轻松开启中文环境，平板电脑搜寻个性化内容，离线在线，随时随地观看阅读，快讯提醒功能抢先读取最新消息。您还可以将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与我们分享。新应用程序适用于手机和各类平板电脑。赶快来下载免费的 VOA 新闻应用程序。星期四签署行政命令，成立一个专门的委员会来调查选民作弊和压制选民。白宫表示，川普总统几个月来都在考虑是否要解除前联邦调查局局长科米的职务，而科米近日对自己就川普胜选所发挥的关键作用表示遗憾的言论让川普愈加愤怒。对国民主义联席会议主席曾的专访，听他与律师家人法维权行动的看法。
第十届北极理事会部长级会议本周四在阿拉斯加展开，美俄两国外长都出席了这个两年一度的峰会。那么北极理事会是一个国际高级论坛，主要是关注临近北极的政府以及原住民所面临的问题。接下来我们连线 美国之音记者尼亚，请他来做更多的报道。尼亚，你好。
好，林森。
我们知道从去年开始啊，这个美国是作为这个北极理事会的主席国，为期两年。那么这个星期四，也就是今天，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出席并且主持了这届会议。我们同时看到在画面上报道，有很多这个环保人士啊在这个会场上来抗议。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这个是怎么一个情况。
好的，好的。那么这次会议我们知道是在阿拉斯加州的费尔班克斯举行。那么刚才你也提到了，美国近两年一直是作为北极理事会成员国中的主席国，所以理所当然的这一次，美国国务卿蒂勒森是参加了并主持了这次会议。那我们知道北极理事会的成员国们一直对于气候变化这个议题非常的关注，也是他们非常相关的一个议题。那么这最近川普政府对于气候变化态度，尤其是在上个月签署的一系列行政令是扭转了奥巴马政府的对于石油开采的这些限制，尤其是在开放了大西洋、太平洋和北极这些受保护的领域，以进行大面积的扩张的石油勘测，以保证美国的能源独立。那么这一系列的政策与前总统奥巴马政府的这样的一个变化，使得这次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在这次会议中的一个立场是备受期待。所以我们也是看到到了有很多的环保主义的抗议者在这次会议的会场外进行抗议，我们一起来看报道。美国国务卿蒂勒森作为埃克森美孚的前 CEO 的背景，让他在气候变化的立场上从被任命开始就一直备受争议。在卡尔森中心，也就是这次北极理事会部长级会议的会场外，聚集了从事各行各业的举着标语牌的环保抗议人士。
My message for Rex Tillerson is.
我给雷克斯·蒂勒森的讯息是：阿拉斯加不是用来出售的，不能因为其地下所蕴藏的资源。这个地方很美，也很脆弱。北极已经发生的事情会影响地球的其他地方，这就是科学。
I'm here because I believe that the climate change.
我是因为相信气候变化是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才来到这儿的。我认为我们都应该认识到这个问题，我们必须改变现在的做法，否则会有危险。他应该倾听我们的声音，他应该远离他在石油产业中的朋友，例如开始倾听阿拉斯加的歌
谣。在会场上表示，在气候变化上做对的决定。
In the United States, we are currently reviewing.
在美国，我们当下正在评估几个重要的政策，包括川普政府将如何对应气候变化的问题。我们非常感谢你们每一个成员国重要的意见，希望你们知道我们需要时间理解你们的担忧。我们不会匆忙地做出决定，我们会做对美国来说是正确的决定。
对围绕着气候变化的争议，美国国家冰雪数据收集中心的专家表示，气候变化是一种气候现象，但并不是一个负面的代名词。
说到气候变化，我们必须明白，有人表示欢迎，也有人从中受害。当然有负面的因素，但也有积极的。例如，俄罗斯的北方贸易路线比较活跃，这就可能意味着北部居民有更好的生活供给。另外，本季节的农业活动现在已经增加了三个星期之久，增加当地农作物的产量也是一个积极因素。所以，我们不能忘记，气候变化并不意味着一切都变坏了。
我们也期待关于气候变化的议题啊，还会在这次会议当中有更多的讨论。尼亚，我们知道有八国的外长参加了这次会议，除了美国国务卿蒂勒森以外呢，刚刚与川普总统会面的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还有加拿大的外长叫方慧兰也在其中。而外界关注点呢，是对于美俄加关系在这次会议上有怎样的发展，那么会在这个方面有什么样的期待呢？尼亚。
是的，我们先说一说北极理事会的一点点的背景。那么它是在1996年在渥太华宣言之后建立的。那么刚刚你提到的这八个成员国分别是加拿大、丹麦、芬兰、冰岛、挪威、俄罗斯、瑞典和美国。那么就像你刚刚提到的，那么这个八个成员国中的其中三个国家的外长是非常受到关注，那么就是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和加拿大外长方慧兰，还有美国的我们知道美国国务卿蒂勒森。那么这三个国家在近两年中的 外交的关系中非常的紧张，所以理所当然的外界对于这次会议的他们的见面会有一些更多的期待。那我们看先看美国和俄罗斯政治局势，那么尤其是现在美国政府对于俄罗斯有可能对美国的大选的影响进行的调查，那么多多少少会引来外界的很多关注，除了主会议之外，他们还会不会有一些私下的一些见面和交谈，会对美俄的关系有些推进。那么除此之外，我们看到美国和加拿大之间围绕着贸易政策和利益上的冲突，那么上个月底也是宣布了对加拿大软木进口征收了很高的关税，是3%-24%。那么加拿大方面，加拿大政府对此也是反应得非常的强烈。那么除此之外，我们看到从2014年围绕着俄罗斯进攻克米利亚，加拿大和其他的西方国家对俄罗斯进行的经济和政治上的制裁，那么也导致了俄罗斯对加拿大的这种报复性的反制裁，比如说这其中就包括对加拿大外长今天参加会议的这位方慧兰女士的旅行的禁令。那我们看到这三国之间的外交方面的这一些比较紧张的政治局势，理所当然会让外界在这次会议他们有见面的机会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对他们之间的私下的交谈会不会对这三国之间的关系有一些进展和推进？林森。
好，谢谢尼亚，这是美国之音记者尼亚在华盛顿的连线报道。
星期四在美国阿拉斯加州召开的北极理事会部长会议重点讨论气候变化的问题。目前北极的冰盖是迅速的变化，川普政府尚未决定是否退出联合国巴黎气候协定。美国气候政策的任何改变都可能直接影响到依赖北冰洋生活的阿拉斯加本地人的生活。我们来看美国之音记者塞内从阿拉斯加的菲尔班克斯发来的报道。
科学家们说，处于原生状态的北极地区的气候升温速度是世界其他地区的两倍，海冰处于创纪录的低点，永久性冻土正在解冻。科学家们说，如果目前的升温速度持续下去，到2040年，世界将会看到一个无冰的北极。这令阿拉斯加的原住民们深感不安。
我从小到大，一辈子大部分时间都不用自来水，这是一个非常老式的传统。我父母他们喜欢这样的方式，他让我感到谦卑。我要走路到一个淡水湖边，在木质的雪橇上打破冰，把冰打碎带回家。这个大冰块就是我们的饮用水。
特格西克说，虽然石油和天然气工业是阿拉斯加很多人，包括原住民的收入来源，但是川普五月签署的行政命令是目光短浅的。那道行政令推翻了奥巴马政府的政策，准许在北极水域进行钻探。
我们正在用我们10000多年以来以打猎为生的权利和能力来换取心态完全不同的现金经济。当我们捕到鲸鱼时，我们会分享。我们的看法是，每个人都能得到鲸鱼的一部分，不论信仰和肤色，人人都得到公平的份额。
很多环境专家都同意，北极钻探是有风险和短视的。
北极水域寒冷，万一发生石油或天然气灾难，我们还没有想出如何解决。我的意思是，冰冷的水如果目睹了多年前艾克森瓦尔德兹号游轮在阿拉斯加触礁漏油事件，就知道这有多危险。漏出的油在这些水域待了20年。
专家们认为，北冰洋加速融化很可能导致北极地区出现更多的船运、钻探和其他的经济活动，而这也正是北极理事会外长会议打算讨论的问题。美国之音塞内阿拉斯加的菲尔班克斯的报道。
美国司法部副部长罗森斯坦的前同事星期三说，在川普星期二突然将联邦调查局局长科米撤职后，罗森斯坦应该回避有关俄罗斯干预美国大选的调查，并任命独立的检察官来调查此案。两个星期前才上任的罗森斯坦撰写了一份严厉批评科米的备忘录，川普和助手们把这份备忘录当作是解除联邦调查局局长科米职务的理由。
美国、日本、法国和英国的军队正在美国的太平洋属地岛屿集结，准备参加2期登陆演习。 演习这个周末和下周将在关岛和天宁岛举行。那么演习的主力是两艘法国军舰，包括西北风号的两栖突击舰。法国军舰上还搭载着英国的直升机。参加演习的总兵力大约是700人，其中呢，日本是派出了210名海陆官兵以及登陆艇。参加演习的还有100名美国海军陆战队以及70名英军。那么演习的内容呢，是包括两栖登陆、用直升机运送部队，并在都市地区巡逻。
美国7位参议员星期三致信总统川普，敦促他在南中国海的问题上对中国采取更为强硬的立场。有关详情，我们请记者许湘云来做进一步的介绍。湘云，
好的，平章。美国7位参议员除了敦促川普在南中国海问题上对中国采取更强硬的态度，还呼吁加强美国海军在南中国海海域的巡逻，维护有争议航道的航行自由。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鲍勃·考克等3位共和党参议员和4位民主党参议员在信中指出，美国自2016年10月以来一直没有在南中国海进行维护自由航行的巡逻。五角大楼官员去年抱怨说，奥巴马政府限制了他们在有争议的南中国海水域进行巡逻的能力。国务卿蒂勒森上任之后，他曾经承诺在南中国海问题上将采取更强硬的立场，但是至今都没有付诸行动。参议院联名致函川普，显示国会越来越担心政府在寻求北京帮助迫使朝鲜停止发展核武器之际，会在战略地位上对北京做出更多的让步。国会人员和五角大楼官员说，尽管川普和他的助手曾经表示要对中国采取强硬的立场来保护美国的利益，但是到目前为止一直拒绝批准美国太平洋司令部有关在南中国海恢复自由航行的要求。时间交还给主持人。
谢谢湘云在新闻中心的报道。
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重申对土耳其的安保承诺。与此同时，土耳其对美国近期决定为叙利亚的库尔德族战斗人员提供武器表示反对。马蒂斯星期四与土耳其总理耶尔德勒姆举行会晤之后，重申了美国的承诺。这是美国政府星期二宣布计划对美国支持的叙利亚库尔德族人提供武器之后，美土两国最高级别的会晤。土耳其坚决反对这个计划，要求美国取消这个计划。土耳其认为库尔德人民保卫军是恐怖组织，因为它是非法组织库尔德工人党的分支。土耳其、美国与欧洲都认为库尔德工人党是恐怖组织。土耳其总理耶尔德勒姆星期三公开批评这项决定，称美国不能利用一个恐怖组织打击另一个恐怖组织。
在川普总统继续为修建边界墙来筹措资金之际，国土安全部已经划定了优先地区，这就包括德克萨斯州的里奥格兰德河谷。政府有所谓的国家征用权，也就是说政府可以用国家安全的名义把私人土地征为公用。不过当地的土地拥有者对此已经非常熟悉了，他们正在做好反击的准备。我们来看美国之音记者拉蒙泰勒从当地发来的报道。
自从1948年以来，帕米拉·泰勒就一直住在南德州的这所住宅。他的家坐落在他拥有的一小块土地上，位于美国墨西哥边界沿线。泰勒永远也不打算放弃这块土地。不过如果川普总统要在这里修墙的话，他有可能被迫离开。
看看他们为这道围栏花的钱没有用。
泰勒地产周围已经有了部分的边界屏障，那是布什总统在2006年下令修建的。他毫不掩饰对这道围栏的反感。他说，这是一个主要的移民越界点，正因为如此，川普政府希望打压里奥格兰德河谷的非法越境活动。不过如果要在这里建墙的话，美国必须为私人地产支付公平的市场价格。政府有所谓国家征用权，这让当地很多居民感到愤怒。
凭什么他们可以上门收走那些人的住房，而且说没办法，对不起。我觉得这是不对的。我觉得他们在做任何事之前要先想到民众。
在全州各地都有组织为房地产业主提供免费法律建议，这些业主有权对政府的报价提出异议。根据德克萨斯民权项目的数据，在2008年为了修建布什总统的围栏，当局在南德克萨斯下达了330份征收令， 至今仍有90起案件待决，这一次的官司可能会更多。
如果所有的土地业主采取同样的立场，拒绝接受政府的任何报价，并且打官司，让法院审判，这会让政府很难很难结案，并且会耗费时间，时间会拖得很久，可以想象政策就会被取消。
在河谷各地，很多害怕失去土地的居民担心的并不仅仅是政府的报价。
我们并不富裕，我肯定我们会受到一些金钱的诱惑，但这没有可比性。政府愿意出的钱跟我们将要失去的享受根本就没法比。
维拉利尔生于斯，长于斯，这块土地就是他的家。他说，这里的野生动植物是千金不换的，如果政府向他发出征收令，与其他南德州一样，他誓言绝不轻言放弃。
抗争，抗争到底。
美国之音拉蒙泰勒，德克萨斯州里奥格兰德河谷报道。
朝鲜半岛局势瞬息万变，平壤派出特使密会前美国政府官员，韩国总统文在寅表态愿意赴平壤与金正恩会面，专家试点为您分析。
美国之音 VOA 卫视全面改版，星期二到星期六每天早上6点到7点推出新节目《美国观察》，为您掌握美国最新消息。周一到周四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时事大家谈，洞察中国焦点，剖析社会现实。周五晚上9点到10点，焦点对话，多角度讨论中国热点话题。周六晚上9点到10点 VOA 卫视周末专辑，跟着美国万花筒走进美国。周日晚上8点到9点，解密时刻，带您寻找历史真相。周日晚上9点到10点，海峡论坛，从台北和华盛顿探讨两岸现状。美国之音的脸书和 YouTube 网页同时直播 VOA 卫视现场节目，欢迎您通过电话和网络与主持人交流，向来宾提问。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 VOA 卫视。
欢迎持续锁定收看美国之音播出的《美国观察》。朝鲜半岛的局势最新的发展可谓是瞬息万变，平壤派出特使到挪威秘密地会晤华盛顿前政府的高级官员。那么与此同时，韩国当选总统文在寅当选之后呢，立刻表态愿意赴平壤与金正恩会面。文在寅上任伊始，先后与美国总统川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通了电话。文在寅还计划派代表团前往北京，就朝鲜的核武器项目以及美国在韩国部署萨德的问题与北京进行磋商。那么这是否说明文在寅更加倾向于外交手段来解决朝核危机？文在寅是否会重启首尔对平壤的所谓的阳光政策？我们邀请华盛顿研究机构世界观察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马海平先生来演播室对这些问题做出分析。欢迎海平。
您上好。
我们知道海平是朝鲜派出的是他们的他们叫外务省，
对，
北美局的一个局长叫崔善基哈。据报道是5月8号的时候是在奥斯陆和美国政府的，实际上是前美国政府的官员。那么这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成现在平壤和华盛顿已经开始这样的一个一对一的正式的让开始接触了？
我认为是处于一个从那个军事上的对抗或者是威胁转入到一个外交手段的一个这个衔接点啊。你看他这个一从他的那个举行磋商的地点来看是个秘密的地点，然后在欧洲这样一个第三方的中立的一个地方，甚至都和那个据说朝核问题相关的6方都完全没有关的那个土壤里，同时美方出席的是一个就是说不具名的秘密的那个，而且是前政府官员，而且谈了2天，具体谈了什么？我觉得是这种美方和朝鲜之间有意从这种 这种非官方性质的秘密的那个，就是说私下性质的谈判，就是双方相互试探交底开始，然后寻求，我觉得他们是在叫做寻求可能的那个外交手段的解决的那个一个方法，就是处于从前期那个前面两三个月的不断升级的那个军事对抗，到现在到一个顶点之后，慢慢的要转向那个就是外交手段，这个我们处在这个
时间点。是外交手段，会不会有这种可能，就是让像是金正恩所希望的那样，要和华盛顿一对一的来谈？
我觉得华盛顿的态度目前来说至少是特别明显的，就是说一对一对谈，就是说很官方的那个平等的对谈，目前来说暂时还没有看到可能性，因为除非朝鲜答应某些条件，所以说他才是派出了一个前政府官员，而且是没有军名，你也不知道他的那个级别有多高，然后在目前对政府目前政府的影响力有多大。
嗯，据说这个朝鲜的这个特使或者叫密使是从取到北京然后到的挪威，媒体报道说了，说是北京负责把这个川普对朝鲜的态度传给平壤了，当时是这样报道的。那么中国在这次就是朝鲜和美国的这样的一个密会当中是扮演了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我觉得中国目前来说是在因为川普他在和习近平主席通过两次电话以后，他对中国的态度大为改变，所以中国目前也是配合川普在行动，就是说按照川普所希望的充当一种外交的方面的那个一个推手，就是说你给朝鲜把美国的话传达给他也好，或者是配合美国的行动制定相应的那个对朝鲜的经济制裁措施也好，都是作为一种就是说来不往非礼也这种感觉，你川普对我们那个是好了，我们也要做出相应的那个比较友好的那个姿态，包括在朝鲜问题上给予适当的帮助。
嗯，你怎么看最近这个平壤方面就是对北京开始公开的这样的非常强烈的让来批评来谴责了？
这个也是对这种中国过分那个，就是说他认为就是中国过分那个顺从了那个美国的意思，和美国站在一条战线上，违背了过去我们这个怎么血与
鲜血凝成的
友谊，这种感觉就等于一种背叛的样子。当然，他也是一种他的媒体上的，不是说任何官员的话，而是一种作为一种媒体啊、社论啊或者东西，虽然有官方的背景，但是因为不是从比如说金正恩或者他的所有的那个一些重要的手下说出来的，所以显得不是那么正式，但同时又向北京表达了一种愤懑不满的那个意思。
嗯，怎么看这个韩国新上任的这个总统文在寅一上任呢，就是可以说是用现在流行的说法，第一时间就和川普和习近平通了电话，然后呢还表示总统府表示呢说要派一个专门一个代表团要到北京，专门就这个朝核问题还有这个萨德问题和北京来磋商，你怎么看他这个安排？
我认为他这个行动还是比较迅速的，因为这几个问题都是摆在他面前，就是外交方面的那个最重要的问题，比如朝核问题以及萨德，因为美国是中国是韩国最重要的那个近邻，同时不管是在军事上还是说在那个贸易上面、经济方面都是很重要的那个，因为萨德的问题让两国的关系现在处于一个非常低的那个低谷，他作为一个新任的那个总统，他要建立自己的那个就是说政治业绩也好，或者是政治的那个遗产也好，打破中韩关系的僵局，我觉得他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突破点，他必须要在第一时间表达出这种至少出一种友善的那个理念，就是说我们有这个意愿去改善好这个两国的关系，同时对美国而言，他照样就是说传统下来的对韩国来也就意味着很重的关系，他必须要从那个川普那里获得一如既往的那个支持，就川普也给予了他一如既往支持，就不仅是一般的那个同盟关系，而且是伟大的那个同盟关系，就让那个文在寅吃了一剂定心丸的。
嗯，我们还是来说这个文在寅啊，文在寅就是一上来就在还没有正式上任的时候，刚刚当选的时候就表示说如果有这种机会还是愿意去平壤和金正恩来会面，那么就让大家联想到在这个过去许多年前韩国所实行的所谓的阳光政策啊，那你觉得这个举动是在美国的这种暗示下来 来进行的一种配合的一种外交行为呢，还是文在寅他自己一个主动的这样的一个出击？
我觉得可能从两方面看，我觉得基本上就大部分是文在寅自己的一个主动的那个一个表态，因为文在寅他本身是一个进步派的人士，那个在韩国的政党体系里面，他所在的党，他的个人理念都是比较进步的，就相信就是说更多用和平的外交的手段，在外交方面是这样的一种态度，然后这少部分可能也和那个就是说目前。美国中方采取的对韩的那个对朝鲜的态度也有关，就是说刚才说的已经转向于以外交手段为主要的那个解决问题的方法，所以说他从个人意愿和他从他党的背景政治背景来说，他有这个要去就和平解决朝韩问题的一个意愿，同时在这个时机上又正好配合那个美中之间的那个对朝鲜的那个外交的那个手段，所以说是我觉得主要是他自己个人意愿，但同时也是对美中对朝政策的一个配合。
北京方面对这个美国在韩国部署这个萨德是非常的关切，可是非常的敏感啊，一直是表示这种反对和担忧。那么这次文正寅一上任就马上要派代表团去北京来谈这个问题，那么再加上他说希望和金正恩也要会面，是不是说他在这个萨德这个问题上所采取的态度美国可能不一定会很喜欢？
我觉得萨德他现在可能有点回天无力的感觉，因为你要完全把萨德系统撤销或者是搬出去，我觉得很难，比较难。我觉得他可能和中方谈的是一些在一些具体的运用萨德的那个方式的方面做一些让步，比如说那个调整他的那个监控范围，就监控范围必须到那个朝中边界为止，不能深入到那个就说中国东北那个境内，甚至华北的那个境内。那可能在这样一些方面做一些让步，就向中方表示，就是说我们真的只是为了对付朝鲜，而不是为了那个帮助美国来监视中国这种看法。但美国，我觉得更重要的是，美国这次对朝鲜方面真是来了一个比较180度的转弯，就是在川普做出这说可以和那个金正恩会面的那个说法之前，在5月3号那个的外长蒂勒森他自己提出了那个四不原则嘛，这个四不原则和之前几个月的那个所有的军事升级的这种对抗是完全是两个相反的方向。你想，不以推翻目前的政权，然后不推翻那个金正恩的统治，然后不加速那个朝韩的那个统一进程，然后也不进行武力，就说从三八线往上攻击。这基本上就，那你之前的所有的军事行动那是为了什么呢？那个这个人感觉就是所有的军事行动你只是去为了逛一逛吗？我觉得肯定，我觉得美国的从始至终的那个策略都是为了要外界上外交，从外交来解决问题，但他是采取了一个新军事压力，然后再从外交上来一个做一个缓和，那个就先给一记硬的刚柔结合这种态度呢。
金正恩会怎么反应？特别是就是文在寅这次说我愿意到平壤去来谈，那么就现在就开始有人谈论这个所谓阳光政策了。韩国的，你觉得？
我觉得金正恩要看他能够在多大程度上信任美国和信任那个韩国。因为其实你看这几十年来那个六方会谈也好，那个朝鲜朝核问题和朝美问题，其实有过很大的那个起伏。在90年代中期，其实在90年的时候，在克林顿政权的时候，朝鲜和美国已经签订了那个朝鲜核问题的那个框架，事情就朝着比较积极的方向走。甚至在97年、98年的时候，美国已经不把它列为一个那个恐怖主义的那个国家了。但是之后因为美国，他的那个所有的外交重念的重心的转到那个中东问题上去了，所以相对忽视了朝鲜问题。包括在94年那个协议当中规定的一些必须对朝进行的一些提供轻反应堆的援助啊，经济援助方面都滞后了，这让朝鲜感觉那个被美国耍了，他就觉得美国没有信用你，让我们停止那个核武器的发展，结果你承诺的措施并没有做到位，所以说现在我们为什么要听你意见？就这种不信任。就这是川普的密使也好，那个朝鲜的密使也好， 取决于多大程度上他们能够建立起这种信任，就是说双方的话一定是能够得到执行的。我觉得是对将来的那个这种关系的发展也有决定性影响。
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就说到这儿。非常感谢华盛顿世界观察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马海明先生来参加节目。来宾在节目中发表的观点是个人观点，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
患有自闭症的儿童对于日常生活中发生的变化天性敏感，包括看医生这样的事情。智利的一名训狗师将狗带到医生的诊室，以帮助那些自闭症的儿童来放松。这项实验被证实是非常的成功。我们来看普蒂奇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允许动物进入他们诊室的医生不多，但这位智利的儿科牙医说，当他给自闭症儿童看牙时，狗帮了他大忙。
比方说，这些儿童大都不愿意进入牙科等待室，因此让他们感觉不孤单，并且与狗产生融洽的关系，帮了我们的忙。这些孩子们就可以心甘情愿地进入牙科诊室。
多亏了这只名叫祖卡的黑色拉布拉多犬，今年九岁的迭戈·罗萨雷斯不再像过去那样尖叫并咬牙医的手了。他现在已经可以平静地让医生给他看牙。
以前我们得向他撒谎说，我们去看电影，我们去这儿，我们去那儿，但是现在不用了。他会主动问我们什么时候去看牙医啊，以及他们什么时候给我看牙。
训狗师劳尔·瓦雷拉的儿子也患有自闭症，他说当他儿子得到一只狗后，病情出现好转，使他萌生了提供犬类医疗助理的想法。
我当时真没想到我们会做出一件产生深远影响的事儿。这么做的初衷只是为了帮助我儿子。后来你看到有更多与你有相似经历的同路人开始对你说，哎，请帮帮我。
瓦雷拉现在有六只治疗犬，他们都受过训练，可以平息牙科诊室里那些焦虑不安的喊声，安抚自闭症儿童，避免他们做出冲动的举动。瓦雷拉说，他蒸蒸日上的生意就证明了狗的陪伴可以缓解紧张情绪，甚至对坐在牙医的治疗椅上的孩子们也是如此。美国之音记者普利奇华盛顿报道。
好，科技方面我们继续来看，台湾政府最近展示了在医疗技术方面的多方面的进展。我们来看记者申华从台北发回的报道。
台湾在为争取参加今年世卫大会做最后努力的过程当中，近日向外界展示了其医疗科技研发实力。在台湾的国际媒体近日应邀到新竹生物园区进行参观。主办方提供的数字说，台湾医疗技术水准目前亚洲第一，全球第三，全球前200家大医院当中，台湾就占14家。2016年，台湾有105家生物医药公司上市。针对目前两岸关系现状及对医疗卫生事业的影响，科技部苏方庆次长对美国之音说，
台湾跟中国大陆事实上有很多的互补机制，台湾有很多的强项，大陆有很大的市场，但是怎么大家的彼此信任去做出更多的合作机制，然后一起照顾台湾跟中国大陆两岸的人民。
参观过程中，台湾生物科技部门的人员多次表示，不要让政治因素影响人类健康事业。台湾2300万人不能成为全球卫生防疫的缺口，而台湾雄厚的医疗科技资源属于台湾，也同时属于亚洲和世界。资料显示，在应对东南亚地区传染病，例如艾滋病、结核病、疟疾以及曲弓病、登革热、麻风病等热带病方面，台湾基亚疫苗研发成果显著。大陆国台办发言人安峰山近日说，台湾与世界卫生组织的双向信息交流是畅通的，而台湾陆委会则回应说，中国大陆在混淆视听。基亚疫苗董事长张世忠对美国之音说，两岸关系会对医疗科技交流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但是专业合作还会继续。有其他业界人士也表示了类似的看法。不过，医疗科技合作与信息分享的畅通，不等于民间防疫系统不会受两岸沟通机制停摆现状的威胁。陆委会主委张晓月前不久谈到李明哲案的时候曾经说，
涉及到人民基本权利和人身安全的事件，两岸都应该要最优先来处理。
陆委会副主委林正义5月10日在立法院说，陆委会现在往往是在猜测大陆方面是否收到陆委会方面发出的信息，因为信息送达与否完全无从查证。舆论因此普遍怀疑，亚洲地区疫情一旦爆发，台海两岸是否能够在第一时间有效沟通。美国之音记者申华台北报道。
观众朋友您好，我是焦点对话的主持人宁馨。韩国本星期总统大选被视为韩国亲华派的文在寅当选，文在寅主张和朝鲜直接对话，反对部署萨德，并表示要在朝核问题上不光听命于美国和中国，而要让韩国发挥更大的作用。在朝鲜不断挑衅韩国，中国因为萨德打压韩国的情况下，韩国的选民为什么选择了一个对朝鲜和中国态度比较温和的领导人？文在寅执政是否会扭转前任朴槿惠的远中亲美政策？请收看星期五晚上北京时间9点到10点的焦点对话节目。
今天美国观察全部内容就是这些。
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见。